Formosa, meaning beautiful island in Portuguese, lies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m of Fire, and continuous tectonic movements have created majestic peaks, rolling hills and plains, basins, coastlines, and other wonders. It has very clea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easons, with climates ranging from tropical to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About 18,400 species of wildlife inhabit the island, with more than 20% belonging to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Among these are the landlocked salmon, Formosa mountain goat, Formosan rock monkey, Formosan black bear, blue magpie, Mikado pheasant, Suishan grass lizard, and many more. Formosa is a small island, yet blessed with an array of natural wonder and splendor. From the north, ancient towns and aboriginal villages lie alongside towering mountains, beautiful waterfalls, and elaborate temples. Formosa has plenty of forests, and about 293 mountain peaks are more than 3,000 meters high, geographically making it incomparable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Additionally, its national parks offer a variety of distinct topographic landscapes.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a narrow ravine created by a river which has cut through the mountains. Yamingshan National Park, offering volcanic craters and lakes. Kenting National Park, encompassing Formosa's only tropical area, which breathes a truly Southeast Asian atmosphere. And Kinmen National Park, with its storied granite hills. Also rich in marine ecology, in the Pacific Ocean on Formosa's east, groups of bottlenose dolphins, spinner dolphins, Riso's dolphins, and pantropical spotted dolphins can be seen jumping out of the water. Azure seas and magnificent coral reefs can be found in Kenting, on the south end of Formosa, and on Green Island and the islands of Penghu Archipelago. The central region displays the full range of Formosa's spectacular beauty, the shining sea, roaring rivers, and emerald forests. Known as the island's cultural center, southern Formosa still retain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mainland immigrants when they first settled in this area. Formosa is very culturally ric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and backgrounds, such as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the southern Fujianese from early China, Hakka immigrants, the Dutch, Spanish,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all played a role in Formosa's development. The blending of Hakka, Formosan, and mainland Chinese cultures has produced a rich plethora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lor. Whether it is religion, architecture, or language, it's all here in Formosa. Formosa is highly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religious faith, with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Mormonism,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slam, and Hinduism, as well as native sects such as Iguandao and others. The island not only respects traditional faiths, but also opens its arms to other typ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t is a land blessed by God's grace. In the 1980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rrived in Formosa. While she was residing in a small temple, a group of Formosans guided by inner visions came on one stormy night and asked to be taught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Since th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transmitted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incere truth seekers in Formosa.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a method of meditation that contemplates on the inner light and sound, is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compassionate gift to the world and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rediscov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in them. Aside from sharing her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wisdom on the spiritual plane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offers relief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roughout Formosa, especially in tim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her loving examples and noble action,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also enthusiastically take part in caring for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and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Many of these caring activities include visits to inmates,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relief activities for earthquake victims, victims of floods, aid to street sweepers, and the list goes on. To this day, these charitable works and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a regular basis throughout Formosa.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racticing the Guanyin method, diligent spiritual practice has brought to Formosa abundan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ormosa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respect for it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ower. Through the sincer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Formosa enjoys the blessings and merits of a peaceful nation. Touched by their sincerity and earnest longing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inner heaven and enlightenment,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has accepted the numerous invitations of the Formosan truth seekers to share her wisdom and insights. In early 2007,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nswered the sincere longing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when she joined the festivities with honored guests and around 10,000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of the Pig on February 18, 2007 in Formosa.
We now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elevating lecture entitled What is the Right and Wrong Path? On April 27, 1989 in Changhua, Formosa.
印信的时候，我们有知道中道是怎么走的，那个中道是在哪里找得到的，是不是啊？嗯。因为它不是在右面，它不是在左面，它是在中间，所以叫中道。虽然是我们知道中道，不过我们找不到，因为这个道不可道的，我们自己应该走的，不能有什么人告诉我们，不能写给我们看，不能研究什么东西啊，能走就走啊，不走就不走，这样子。内道就是找到那个道，每天走；外道就是还没有找这个道，找别的道，所以叫外道。事实上，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内边的无形的道啊，都是外道。外就是外边啊，没有走这个，走另外啊，是这样而已，也不怎么很坏的那种表达的那个思想啊，意思说没有找到这条路。师父已经讲好了那条路啊，我们可以找得到，事实上很快，所以才说即刻开悟。我们有一位师父，他已经知道这条道啊，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条道，所以我们叫他得道。得道是这样子啊，很简单啊，他知道这条道，他走来走去，像我们上学校或是去办公室回来工作一样，他得道是这样，我们得道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得到一半道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走到这边了，我们也是算得道，不过不完全的意思，不过最少我们是内道了，得道了，不是外道。一位名士是他完全得道，他知道这条道，他可以带我们上去，带我们回来，又外道他也可以带我们去玩的，并不是说我们只应该走这条道，我们想像看外道他也可以带我们进去。所以我们学内道了以后，我们真的很有利息啊，连外道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是学外道而已，那我们就学到一半，三分之一，太可惜。这个内道好不容易找，知道内道很简单，知道外道，知道外道不容易，知道内道，所以有这个麻烦。不然的话， 是否也可以教你们外道的方法，然后你们自己也会精进内道？ No， 这个是相反，应该学内道，然后外道也可以懂，也可以走，走这个中道的路啊，通通都经过外道的路。不过走这个外道的路，不懂有那个内道的路，奇怪，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走那个外道的路的时候方便呢，所以才说旁门呢、啊，邪道，懂吗？旁门就在旁边的门呢、啊，不是正门。哎，邪道就是这样斜斜的，不是折上去的，也叫邪道。事实上也不怎么很坏、很凶恶的一种表达，意思说邪嘛，就旁门邪道这样而已。因为我们走弯弯斜斜的路啊，我们在里面呢看不到那个前面那个中央那个一个中道。不过我们走那个中道，我们直接走上去，我们走那个直接，我们可以看到旁边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也比较清楚，懂不懂是不是意思啊？我们在旁边不简单看到中线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在中间很简单看到任何的东西。
请问师父，如果有人终其一生，在他这一生当中都像师父这样慈悲，四处奔走度化众生，不接受金钱和供养，也不为名利，突破重重的难关，劝人修道持戒反省开智慧，寻找自信佛，像这样行道三十年，虔诚而非常纯真，但是他还来不及认识观音法门，已经往生了。虽然往生之后他面色非常的红润，而且非常祥和，身体也很柔软，请问师父，他能不能了脱生死，不再轮回？如果不能，他的后世子孙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吗？
那个人他怎么样？他自己很善良，是不是？
他本身非常的善良，
不了脱生死，不过他的果位很高，最小啊升到第二的世界那里，要非常有智慧，很舒服，过来几千年了再来做人。如果他的孙子儿子现在修观音法门，当然他就不用再来了。如果孙子儿子不修的话，即使不修，有尊重心，而是尊重观音法门，那下一次他再来会找到观音法门，他永远解脱。 OK，
请问师父，昨天有人问师父说，比丘尼戒里边有说女众不能够帮助男众剃度，这是真的吗？
不真的。我昨天晚上又回去再通通把那个比丘尼戒通通从头到尾再看，没有一个，不晓得他从哪里念的。就是嘛，在家人乱看出家人的戒律，哦，不懂事。所以佛不是任何的戒律法师，不存在家人看出家人的戒律。我们越南人又更严肃啊，比丘尼不能看比丘的戒律，意思说和尚尼啊不能看男和尚的戒律，男和尚不能看女和尚的戒律。为什么？我跟你们说，有很多东西不好意思看，男众女众身体不一样，有很多戒律有关卫生的事情，怎么洗脚差不多，那这种东西啊看了脸会红，又发生有可能什么不好的意念。所以在家人看那个出家人的戒律是很不礼貌的，不管有没有那个所谓的犯罪了，意思说不礼貌啊，然后会发生那种造慢的心。我也知道这个戒律，然后去看出家人有没有守戒很清楚，然后自己造自己的因果，很不好的果报的意思。所以戒律啊，你们不要乱看嘛，要出家就出家，不要就算了。真的没有，昨天晚上我回去看金刚经啊，有说啊，念就一句而已，看一句而已，了解解释给人家听，是像佛一样的果位的， 所以师父昨天讲是对的了。我看善本经啊都一样讲的，善本那个翻译啊都讲一样，从日文翻译过来，从梵文翻译过来，越南讲的都一模一样。所以他昨天师父跟他说有，他说没有，他背起来也没有，不晓得他背什么，有可能背这个题目而已，不然的话那么明白。
亲爱的师父，我昨天来听师父讲经时，听到师父反问一个发问的人说，你有没有听说读诵金刚经可以成佛？那个人回答说没有。结果我回家查金刚经的原文，发现金刚经确实有记载，正如法师所说，受持读诵金刚经可以成佛。现在我把这个原文写下来，请你们念出来给大众听，以资证明。在离相即灭分第十四上有说，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就是佛，因为佛就是如来，
如来就是佛嘛。如果不懂如来是佛，就不用谈了。你们都不知道如来就是佛的意思，知道吗？就是嘛。那昨天我忘记跟他讲如来了，如来了，意思是如来了。
请问师父，您认为一贯道是外道吗？
我不认为什么道是外道的，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们自己找到这里面那条道啊，就是道，没有找到这条道，意思说没有找到，这样而已。你不管你是一贯道、两贯道、三贯道，什么道我都不管了。师父根本不管那个名称嘛，什么道都善良啊，什么宗教都叫人好啊，就是找到那个那边的道啊，是很重要啊。我们做道德是应该做的，而不是持戒忍辱清净是该做的事，是人的本分啊，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任务。不过我们找到这个那边的道啊，就是究竟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找到这个道，我们做很多善事，我们会得很多善的果，我们布施，我们以后会富有，我们对人家善良，人家会对我们很友善，都是那些来来去去的因果而已，不是永久解脱。
请问师父，究竟要依什么为标准才能够得到解脱？
依这个道，如果哪一个宗教能告诉我们呢、啊，怎么得到这个那边呢道不可道，看到那个回家那条无形的道，我们就相信那个。如果任何的宗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的宗教啊能够帮你们找到那个里面所谓的无形的道，你这一世啊，那个现世啊，可以自己看到佛图，可以知道别的世界，可以往右宇宙万物，可以来来去去很自在了脱这个人生啊，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了脱的，什么时候走这条路，什么时候回来人间，什么时候用这条路上去佛土，那个我们可以相信他，不管他是什么教了。
请问师父，您所传的观音法门有没有依照正知、正见、正语、正业、正命和正清净、正念、正定，也就是所谓的八正道？
是八正道，依教依教依教，应该的。所以师父在说不能有杀生的工作，那个就是正业，你不能贪神通，这个就是正至于正念的意思了，观念的念。所以师父教你们什么都是一教八正道的，我就没有写八正道而已。哎，我比较不喜欢写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叫一叫你一弄这样，二这样，四，好无聊。嗯，
请问师父，我还没有印心的时候，在台中听经，听经之后很想印心，但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了解我，我的公公还有婆婆，我们住在一起不方便， 所以要我要劝我吃素的话要吃得很轻，那硬心之后万一吃不清的话这不好，所以他要我好好的考虑清楚。在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师父戴黄色帽子告诉他，如果我要硬心要再等五年，请问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是不是我还要再等五年？
不要了，如果你考虑那么多当然等五年了，如果现在不考虑那盲目硬心就不会要等了。
请问师父，无才无能对出家会不会造成妨碍？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怎么妨碍了，你会打坐两个半四个小时就可以了，会是书不会怎么妨碍。
请问师父，剃头不一定是出家，出家一定要剃头，这句话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了，就是持一种传统，因为没有一个人出家不剃头的意思，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剃头人家不认为我们出家，还是来跟我们摸摸让夫夫妻妻那种气氛啊，所以大家剃个头然后穿那出家的衣服就很正式了，没有人敢碰他了，哦，没有希望了。有用有用，篱笆嘛。
请问师父，落法出家是不是要了断众缘才能够达到究竟？这个了断众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了断世间的这种缘分。
我们要剃度出家是很简单的事，不过我们要了脱生死是很为难，不是剃度就解脱，哪里那么简单？不是啦，就是因为我们剃度了以后，我们本来决心把世界放下嘛，没有那个恋爱的关系，没有太多世俗的工作帮助，我们自自在在可以去哪里找名师都好，在哪里修行都很自在，然后我们要吃什么都很方便，衣服也穿很小，吃东西也减小，所以不必工作那么多，不是我们可以做手工啊，赚一点钱这样子，就不会担心太多那种生活，不会被那个赚钱那个生活绑住，所以我们修行比较轻松。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法门呢，我们剃度啊修普通的法门，则能得到第二世界的果位而已，修观音法门呢才能够了探三界，剃度不剃度赶快。
请问师父，为什么修师父的法门不可以为别人治病？
有没有解释在哪里呀？没有啊。
没有。
师父有在台中有讲吗？不过师父再讲一次，救病就是神通，我们修行是中道，我们不能用神通吸引人家来应心。你们能不能想象师父如果用神通救病的话，我不必去讲经劳累身体，整个台湾会跑来，从上下跪到上山，等时间越好了，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我们工作是不一样，我们走路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想变成一位神医救人的病，那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我们要了脱生死成佛，我们走中道的路，不能介入世界的那种因果的关系，不能用神通吸人来当我们的徒弟，而应该用逻辑跟他的智慧里面沟通，让他自己真正的了解他为什么要跟我们学，他自动自愿来的，从他智慧当中从他自己了解的出来的，才能够跟我们学。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的条件。
请问师父，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博大精深浩瀚如海，请问师父，您同不同意您的徒弟进入佛学院去接受教育呢？
如果他们想要去的话，他们可以呀，研究一些东西也不怎么错。
请问师父，我曾经看过一本《释迦牟尼佛传》，有写佛陀准许开放女众出家，加入僧团，好像是在好的稻田当中生长不好的草，会伤害到收割这句话。请问师父，对这个言辞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讲是不错了，对了，为什么？我跟你们解释，印度啊，从来到佛祖的时候没有女众出家。我昨天有跟你们说，女众印度到现在要出门还是有一个人陪她的。你如果单独一个女众去的话，人家会占你便宜，这是很不可以的，在印度不可以的事情。无论你多老，你应该有一个人陪你。好，那现在还是如是，你们可以想象2500年以前呢，多么严格。我们中国是进步很快了，要几年以前呢，清朝哈，差不多100年，有没有？那个妇女还是被关在那个四个墙壁里面，有没有？那不简单，跟男众接近，考试也是男众考的，女众不能考的，所以才有那个去打仗也是男众去，没有任何工作让女众出面的。那么现在我们呢，中国哇，改变好快啊，印度还没有，不过他们改变一点，就是说他们有女手杖啊，他们有女众做东西，不过女众出去还是有人陪的。女众的印度的，其实印度教啊，女众出去还是好小好小好小，百分好像千分之一这样子，1000个男众也有一个女众，还是不怎么那样子的，好像5000个也有一个。因为师父去做那个法会的时候，通通都是男众的，我就看到5、6个女众而已，全国而来都是5、6个女众，你们可以想象好小，到现在还是这样子。何况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还会受到多么攻击呢？他们认为他们别人呢、啊，恶口啊，会说他们的断体不干净呢、啊，有女众混进去。到现在师父去印度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男众的法师，他不让我们女众跑到他们的门口，一进门不能进去了，你用什么理由都没有用，他就决定不让女众进去，还是如是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徒弟都是比丘，一说男和尚，忽然有女众跑进去，你可以想象全国多么攻击他们。好，那当然会受到很多障碍。好，第一，第二，男众和女众啊混在一起，因为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有可能发生一点那种感情的关系，也会有可能影响到僧团的名誉，就不简单空虚的。所以对释迦牟尼佛来讲，不是对那个时候来讲，剃度，对女众剃度是就最大最大不能想象的革命了。我们可以想象释迦牟尼佛多么勇敢，从来没有人做过。
请问师父，您是否还愿趁愿再来人间？
还愿不愿意再来？趁愿再来。
哦，再来干什么？这一次做不好，还有下一次怎么能答应呢？
请问师父，基督教很多住在沙漠地区，那么没有办法吃素，该怎么办？
沙漠地区没有树，没有树木，是不是？
不是，住在沙漠地区啊，没有办法吃素。
那他们吃什么？吃肉是不是？
比方说中东地区啊，他们都吃肉啊、羊啊这些。
羊，那羊能吃东西的话，比如说树木能长大的。不要养羊嘛，养人就好了。
请问师父，人生在世，在这个世界上都要做很多的工作，参加一些工厂的生产等等，那么尼姑和和尚不从事生产事业，只是依赖着供养，算不算社会的米虫？是不是有罪呢？
你们怎么那么不慷慨？哎呀呀，那你们不供养就好了嘛，没人勉强啊， 有人喜欢供养他就供养，即使尼姑和尚他们没有做什么事，不过他们替人家看寺庙啊、桥地啊、擦亮佛，你们才能够有地方来拜拜。即使你们不拜，有别人拜，有观光游乐去的人来参观。我们台湾最喜欢去看寺庙，怎么说他们没有工作呢？没有尼姑和尚谁照顾那些寺庙？谁送早歌晚歌让那个激愤灵感？好，你们如果来一个寺庙都放一位佛在那里，空空没有一个和尚，没有尼姑，是不是感觉到淡淡像那个汤没有盐巴一样啊？是不是啊？哎，看到一位出家人也就感觉到哎呀是真的一个寺庙哈，就不一样咯。你们能够拿钱啊买肥料啊照顾一个花瓶一个盆景，你们可以照顾一个狗一个猫，照顾那些东西啊又浪费很多时间，你们可以洗脚又应该抓虫，那浪费很多钱啊，你们怎么不抱怨呢？那供养一位修行的人善良的人，即使他等级没怎么养，或是他没修观音法门，他没得罗汉果，不过他的圣华是很单纯很善良，他要念经拜佛，你们供养他一两碗饭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心那么窄啊，把修行的人当虫呢？不要这样子好吧。还有告诉你们，我们自己赚钱的师傅高手工赚钱的，你们听啊，为什么师傅教你们做手工啊？不然的话会当他们的虫，他们做你们的虫啊。还好还好不是虫啊，他们这里都是人的啦。师傅也不是说这种升华是很怎么是最好的，不过是他们选择的这条路啊，他们自己很信心的很崇拜这条他们所选的路，我们不应该批评嘛，听得懂吗？
您所提示的观音法流可以洗清过去的累世业障，这句话是不是有违反因果的定律？有没有违背这个因果的定律？师父说这个观音法流可
以
洗
业障，嘿，违背，不过不违背。比方说我是律师，我知道很多法律，我可以改变一下啊，救你们的一命，把你们的三年的监狱变成一年的就可以了， OK。 不然的话有律师干什么啊？有佛菩萨干什么？有名士做什么用？如果我们自己通通没办法了脱生死，我们生生世世又造业障，又没事再来又造业障，那什么时候走啊？没有办法，应该有一个人他能替我们马上洗干净，那些我们叫他是名师。 OK，
请问师父，有的人说神通的显现就是表示修持有进步的证据，这个是为度大众自然而来的神通，如果故意把它压抑，这个不是违反自然吗？不也是一种暴力吗？
No， 你们不知道神通有两种，一种是超三界的神通，一种是三界以内的神通。三界以内神通多数都是阿修罗世界的神通，用阿修罗的世界神通表示说你还留在那边的，你没办法超过地狱的阿修罗的世界的境界。如果你有另外一种神通的话，就你不问这个问题了，你会了解怎么用怎么不用。
再请问，有些修行的人他修行没有进步显不出神通，却找借口不可以随便显出神通，这个有可能吗？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啊，师父才说最高的等级像最低的差不多， 因为最高他也不嫌那种神通给我们看，不过他们徒弟会知道，最高等的人啊，他们有这种超三界的神通，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徒弟会知道。如果他徒弟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的师父会用神通，不过只他们徒弟师徒知道，不是一两个方便知道而已，他决定不会用神通给人看的。那么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也没有神通，也是像他一样，我们看两个好像很相同的，所以才说大智若愚。
请问师父，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和尚他在街上走，看到有一个杀猪的人，就告诉他杀猪以后会转世为猪。那个杀猪的人就说，难道要杀人才转世为人吗？请师父开示这个故事。
可以啊，不过你一生出来被人家砍掉，听懂吗？也是算人呢、啊。一年哦，是一岁，有很多穷类的人。OK， 他讲这个是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杀人成人的话，那杀佛就更方便了。
请问师父，在师父还没有弘扬观音法门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人修持其他的法门，而且已经成佛了？
好像没有呢，讲人修陀丸啊，圆觉啊，有，如来好像没有啊，只有修观音法门才得到。释迦牟尼佛有说，他自己和十方三世佛该修观音法门，才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
请问师父，在师父还没有出现之前，那么那些往生的人该怎么办？
那你们这些他的儿子孙子赶快修观音法门，帮他们超生。
请问师父，所谓的人生像苦海一样，那么为什么有心要修的人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呢？比方说像金钱的困难，或者是欠债务很多，有心要修的人但是心里太烦静不下来，也没办法打坐，那该怎么办呢？
修我们观音法门没有这个吧？有没有啊？就大概修别的啦，有可能是打错了啦，我们是打坐。
请问师父，在目前台湾各种宗教很多，但是呢每一天的社会新闻太多太多了，
是
到底哪一种宗教才能够真正解救世人，可以救世？
哪一个宗教有叫人观音法门就是可以。 OK，
请问师父，怎么样才能够去掉我执获得大能力？
哦，你们知道怎么弄？奇怪，吃白病的药，观音法门治白病。
请问师父，人来到这个世上，借着世界来学习很多，使自己达到净化。当一个人能够行善，进化到另外一个高的境界，为什么还要回到人世间呢？而不留在原来最高的境界继续修行进化？
最高的境界就不用修行，就是中间呢、才应该再来进化自己。
请问师父，我常常念观音大悲咒，为什么会流泪？
有可能你有感应、okay? 念诚心会有感应。
道应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寻找，如果人我们持平常心，不在乎一切的境界、这样不就能够见如来吗？
你问这个表示说你见不到如来的啦。心平常啊，就是我们得道的人以后啊，也是心平常是道， 我们的平常的人呢、啊，心事实上不平常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说我们不执着境界，不过我们还是好奇，意思是我们有执着了，我们怕怕，懂吗？然后我们说我们放得下，不过我们事实上放不下。嗯，我们说我们心平常，不过我们整天有杂念，是不是这样啊？就不是平常心了，平杂心了，很杂，平杂心。
请问师父，我曾经想要出家，而和我的异性朋友分手，就是和男朋友分手、
啊、
但是好像没有出成哦，这样算不算妄语欺骗我的男朋友？
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你要出家的时候是真心要出家的，以后你就变改，那个以后就不一样，以后跟那个时候都不同了。嗯，
请问师父，每当我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都会看到一颗颗的小星星的星光，这到底是为什么？另外，我在睡觉的时候常常和观音菩萨交谈，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你起来很正常很快乐的话，这个是真的。嗯，有一些所谓的开悟的体验，有可能你碰到三四世，碰到什么大修行人的眼睛，你自己不知道，然后就被他染悟了，染开悟了、啊、不是悟然，而是染悟、然后你就有小小的那种开悟的体验。像你们听师父讲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光，或是晚上回去睡觉会看到光，看到星星等等，那些都是因为去听师父讲经有佛的加持力。好，如果你以前自己看到又出来身体不舒服，有可能是幻想。
对，请问师父，佛祖说我们不能够杀生，那么如果我们打蚊子还有杀蚂蚁，到底有没有罪？
有，不过比较小，修观音法门的就可以解决那些小的业障，很大的不好解决哦。不过我们淡然修行的人避免这些小杀生，不是因为我们怕业障而我们慈悲的，那个时候自然会不想杀的。
请问师父，现在种植，就是种这些蔬菜水果，都需要靠农药来维持它的生长，那么喷农药是不是犯了杀死千千万万的生物？
犯，那你们大家都饿死就好了啦，没办法。 OK， 要不要饿死啊？不要，那继续做，没办法，这个世界难免很多东西，呼吸也是杀千万的众生，走路也杀千万的众生，洗手都任何的卫生的那个动作都是杀生的。所以才要修观音法门，把那些不能眠的业障洗干净，才能够回家的。晚安，谢谢大众。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another fascinating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entitle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God.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Robots, Robots Everywhere on Golden Age Technology coming up next. We wish you a blessed and joyous day.